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三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做协调工作的一点体会，然后是在做协调中修去正视自我之心，圆融大法这篇交流稿的下半部分，最后带给您的是同化大法，正念正行。做协调工作的一点体会，作者华北地区大法弟子。自99年720遭受邪恶迫害后的4年中，我几乎都是在看守所、劳教所和流离失所中度过的。刚回来时间不长，师父就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发表评注。同修们认为我们一家是受邪恶迫害最严重的，至今我的妻子还在监狱中遭受着迫害，应该将邪恶迫害的事实揭露出来，在明慧网曝光。当时因为我刚回来不久，好几年都没有好好学法了，思想认识根本就跟不上正法的进程，怕心又特别重，情也特别重，几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苦难遭遇，使家中老人、孩子和亲戚们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打击，真怕再有什么事，怕再受迫害。就这样在内心中苦苦折腾了一个多月，才把稿写出来。投稿后很快就发表了。当同修把消息告诉我时，我的心还通通地跳个不停。在写稿投稿当中，好多同修也都克服了怕心和顾虑心，这样我就承担起了整理和修改稿件的责任，还抽时间写了一些心得体会文章。在整理修改稿件过程中，我获得了一次迅速提高和升华的机会。一篇篇揭露邪恶迫害的文章，就是一份份投诉邪恶暴行的真相，就是一枚枚投向邪恶集团的重型炸弹，给邪恶以揭露、窒息和震慑。在阅读修改稿件时，我的眼在流泪，心在流血，更加认清了邪恶的本质，也使我较全面地了解了本地区遭受邪恶迫害的情况，为今后进一步做好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事奠定了基础。那一阶段，我们地区是在网上将邪恶曝光最多的地区之一，凡是揭露邪恶的文章，我们都制成真相材料，向当地民众广泛散发，使世人了解真相，认清邪恶的本质，对当地邪恶的震慑力也很大。此后他们再也不敢大张旗鼓、肆无忌惮地进行迫害了。在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过程中，负责协调的同修们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当时还没有参与协调工作，但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使我认识到在正实法中的每一个项目、每一段过程中都离不开整体协调配合。约回来半年后，同修们开始逐步让我参与整体协调工作， 其中有三件事对我做好整体协调工作、当好协调人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第一件事是整体协调配合，全面深入细致地向农村讲真相。我们县是个山区，面积广大，居住分散，自然村多，交通不方便，给讲真相、散发真相资料带来了很大难度。虽然同修们已做出了很大努力，仍有很多地方的民众没有看到真相资料，听到真相。师父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要求，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大家悟到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是师父要求我们达到的标准，要想达到必须整体协调起来，让全县大法弟子都参与进来才行。于是在2004年底召开了一次由全县各乡村协调人参加的切磋会，一位乡镇协调人介绍了他们整体协调配合、逐村逐户讲真相的做法。会后全县大法弟子都参与了进来，真是把真相讲到了千家万户，把真相资料送到了千家万户。通过这次整体协调的过程，我更加深切体会到了大道无形有整体，正实法中有好多事情都要整体来完成，而协调又是形成整体的主要环节和手段。第二件事是一次营救同修的经历。今年三月份，两名同修一向学生讲真相被绑架了，其中一名同修当天就正面闯出，另一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事情发生后，找几位负责协调的同修进行了切磋，自己提出了全县同修整体协调配合营救同修的想法。首先要摆正基点，把这次营救同修作为一次全面深入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机会，而不是为了单纯营救而营救。其次是制定出全方位的营救方案，比如及时上网曝光，尽快摸清情况，制作真相资料，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在县城各大街小巷张贴制止迫害、营救同修的标语，利用写信、打电话、口头讲等形式向参与迫害的有关部门及其个人讲真相，促成学生及家长参与营救。一位同修还写了一封致学生家长的一封公开信，广为散发。我还悟到修炼是超常的，练功人是意志指挥功能在做事，大家从发出营救同修这一念开始，到切磋营救方案的过程，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在切磋过程中，功能已经在做事了，情况就在发生着变化，邪恶因素就在解体。我把我的想法谈出来后，得到了同修们的认同，大家都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行修补，整个营救过程形成了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15天后，同修脱离了邪恶的魔窟，所有参与营救的同修都得到了一次提高和升华的机会，也使我更深地认识到整体协调配合在正法修炼中是多么重要。第三件事是与周边及外地的同修切磋交流，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在正法修炼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正法修炼不是个人修炼，它是一个整体。大法修炼没有地区国界之分，从一个练功点的小整体到全球的大整体，其性质是一样的，它不应有间隔，而是圆融不破的。如果一个地区的正法修炼环境比较好，周边的环境都不太好，那么要维持这个好的环境是非常难的。如果整体上都能把这个环境正过来，形成一个更大的正念之场，就不是很难了。我们地区是全省遭受邪恶迫害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在几年正法修炼的风风雨雨中，大家硬是靠着学好法和整体协调配合把这个环境正了过来。但要维护好这个正的环境并不轻松，因为周边及整个地区的环境并不太好。我和同修们切磋后悟道，不能局限在自己这个小整体上，要是百脉同时运转，上万条脉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于是先后和周边区县及北京、张家口、承德、山东等地的同修们联系交流了各自在正法修炼中的经验教训， 特别是在关于整体协调配合方面、开创集体学法环境方面及资料点的运作和资料的互补等方面进行了交流。通过做协调工作的实践，我体会到对大道无形有整体有了更深的理解。在面对旧势力安排的这场最邪恶的迫害性的检验中，要想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破除邪恶的迫害，必须形成一个能够抑制、窒息，直至铲除一切邪恶因素的正面之场。而这个场是由整体的因素决定的，整体因素有多大，这个场就会有多大，整体协调功能有多大，解体一切邪恶因素的威力就会有多大。然而整体要靠大家来维护，正念之场要大家来圆融。如果每个同修都能跳出自我，融到整体中来，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就能解体一切邪恶的因素，归正一切不正的因素，环境就会很快正过来。整体协调配合的形成，每个大法弟子学好法，在法上的清醒成熟是关键，协调人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作为一名协调人，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心中要经常装着两件事：救度众生和维护稳定的正法修炼环境。师父在清醒中讲，大法的任何工作都要为人得法和弟子的提高为目的，除去这两点都是无意义的。99年720之后，大法弟子从个人修炼提高自己转入到了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阶段，那么大法的工作就体现为救度众生与学员提高两个方面，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海内外的大法弟子们都在做，但做的程度、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的好坏。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中说，你们最大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能够给我们学员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稳定的修炼环境，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责任。从目前的正法形势来看，无论救度众生还是学员提高，都需要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稳定的修炼环境，这个环境需要每个同修的参与。协调人在做大法的工作时，一定要把自己摆进去，在做好协调工作的同时，更需修好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负责人也是修炼人中说，自己修得好，会把那一地区的法弘扬得好，学员们会修得更好，否则会败坏法。我体会到，如果协调人在做大法的工作中不注重修自己，不把自己的修炼摆进去，在面对邪恶的迫害和干扰中，在面对同修间出现的矛盾和争议中，不向内找自己的原因，找自己的人心和执着，而是一味地向外去找去求，就会形成很大的漏，因而被邪恶钻了空子，轻则使自己受到严重干扰掉下来，重则会给自己和同修带来磨难，给大法带来损失。邪恶刚开始迫害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站长、辅导员掉下来，甚至走向反面？不是他们大法的工作做得不好，而是他们做大法的工作时没有把自己的提高摆进去，扎扎实实的学法修自己，而是抱着一种干事心，把大法的工作当作一种常人的工作去干了，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呢！其实我自己就修得很不好，出现了消沉的状态，求安逸之心很强，做大法的工作时有时抱着一种干事的心，执着自我、正视自己的心，忽视了学法修自己，教训也很多。协调人的使命太特殊，责任太重大。那天我做一联以警示自己，上联是使命在身，耳边响起阵阵法鼓声，下联超脱自我，心中放下层层名利情，横批勇猛精进。以上只是近两年来做协调工作的一点体悟，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借此千载难逢的法会向慈悲伟大的师尊何时致敬，向海外同修们何时。
请听 在做协调中修取正实自我之心，圆融大法的下半部分。2003年11月，师父评注的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发表以后，我们经过多次的交流后，集中向当地民众揭露了几个恶警和恶人，还制作了针对各个区、街道、派出所等地的当地真相，不但震慑了邪恶，也使无数的世人明白了大法的真相。2004年8月8日，明慧编辑部发表了首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启事。我们认识到，五年来法会能够更好地使大陆大法弟子相互沟通、互相借鉴，找出自己的差距，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同时我们还认识到，能够主动参与征文投稿这件事的本身，就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最好的证实大法过程。经过多次交流后，当地的更多大法弟子认识到要珍惜这难得的证实法机缘，当地有许多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投稿，有的年龄很大的同修也克服了许多困难，写出了自己五年来证实法的经历。非常令人感动的是，有许多老年大法弟子的法会交流稿才写了几百字，像这样的稿子就有上百份。法会征文结稿后，仍然有许多同修继续提供修炼体会到明慧网，后来在明慧特刊、政见周刊上面都有我们地区大法弟子的修炼心得体会发表。2004年8月11日，明慧编辑部发表了建议更多大陆同修将提供酷刑演示资料视为己任之后，我们找到了与海外同修的差距，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师父告诉我们，大陆的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主体，但在实际的反迫害、揭露邪恶、讲清真相中，海外大法弟子在反迫害酷刑展这一项目中已经走到了我们的前面。其实酷刑迫害就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身上，通过酷刑演示能够直观地把邪恶的残酷迫害揭露出来。当认识到酷刑演示的意义和我们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后，我和许多大法弟子做了酷刑演示。随着九评的推出，更多的世人认清了中共邪党的本质，纷纷脱离中共邪恶的各种组织。在正法的新形势下，如何让世人了解九评后三退就非常的重要。我们几次整体配合，在许多公共场所张贴了选择有针对性的职业人员的三退声明，起到了很好的传播九评的作用。随着当地正法工作的细致深入，协调人在正实法中的作用也显得尤为突出。我们还利用各种方式讲真相，救度众生，大家整体配合，使得这一地区的正法形势逐渐走向了良性的循环。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我作为一个协调人也产生了许多意识不到的执着。突出表现就是，几乎每次整体配合都是我拿出具体的想法和做法，大家来圆融完善，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惯例，而我不知不觉中也养成了很执着自我的认识。当其他同修提出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没有能够善意的理解，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认识到他们是在补充圆融，反而偏激的理解对方是有怕心，是在阻碍正实法。慢慢的我发现，与我们整体配合参与正实法总是那么几个人，而更多的同修并没有真正的参与进来。在一次交流当中，一位同修善意地提出当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他形象地做了一个比喻，说我们的整体分成两部分，一边是烧开的沸水，也就是热分子，一边是毫无感觉的冷水，两者根本没有融合在一起。这种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反思，为什么很多同修没有参与进来？我想这与协调人是有直接关系的。反观我自己，嘴上经常说把正实法摆在第一位，大法的工作也确实做了不少，也自认为心性很好，什么事情都是为别人着想，但是在实际配合当中却很执着自己对法理的认识和自己认为重要的项目，忽视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反复看师父的讲法，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的一个问题，问： 作为佛学会的负责人，就可以在学员之上吗？学员不能提意见，作为主要负责人在拉帮结伙。师父回答说，负责人呐，其实我说负责人也只是这样叫，负责什么？对大法负责吗？你真能承担得了吗？其实我们只是一个联系人，为大家服务的人，没有权力，没有权威，协调好大家，这就是你们能够帮师父在人表面起到的最好作用。如果不能够帮着师父把这一地区的学员带好，那是不是自己有问题？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所有的大法弟子我都不能丢下，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你们怎么能把我的亲人另眼看待呢？这么一大群学员自己没有带好，责任是很重大的，要看到这个问题，我这个当师父的是不能落下一个弟子的。我告诉你们，所以作为负责人来讲，你不能给我落下一个弟子。当我真正静下心来，用大法对照自己的时候，师父的宏大慈悲我无以言表，我再也忍不住了，羞愧的泪水一瞬间夺眶而出。过去可能都是因为我的执着和观念，阻碍了更多的大法弟子参与到整体中来。自己认为的为法负责、为整体负责、为同修负责，凡事都能想到别人，也只是在我自己已经形成的观念和框框中衡量一切，而不是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善意地宽容和理解别人，并协调大家在各自的环境中做好正视大法的工作。如果再不能和大家共同做好正视法的事，那真是愧对师父和大法，愧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在这之前，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矛盾误解？为什么没有使更多的同修参与到整体中来？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自己没有真正学好法，没有时时纯净自己的一丝一念，没有在做大法的工作的时候及时的修正自己，把做大法的事情摆在了前面，忽略了修炼的实质。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心性多高，功多高。当我明白了这个实质的问题后，从内心中真正认识到了，在大法中不管做什么项目，协调人也好，搞技术也好，发真相资料也好，其实都是大法整体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没有等级，没有轻重之分，只有互相配合圆融好，才能展现大法整体的威力。从那时期，我开始转变了自己原有的认识，真正的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正式法的基础工作。我们交流后开了多次小型法会，并确立了主题：一、如何多学法，学好法；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理智灵活地组建小型学法小组；三、讨论学法小组在正法中的作用，并真正落到实处；四、注重发正念质量，增加发正念时间；五、如何走师父安排的路，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六、如何找回迷失的昔日同修；七、在整体配合中如何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同修之间在出现矛盾时如何宽容理解，如何营救狱中同修等；八、如何推动酒瓶引导世人三退等。当我们确立了每次法会的主题后，过多谈个人的感受和过分强调个人认识的现象大大减少，人人都找自己，并在不同程度上能够站在整体的角度上思考问题，这样就使法会变得越来越纯净，效果也越来越好，走出来参与正式法的人也越来越多。一天，一位老年同修见到我和几位搞协调的同修，深有感触地说，咱们终于做了一件实事。在某监狱有一个受迫害很严重的大法弟子，过去我们也采取了许多办法进行营救，但监狱仍不放人，最后那位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家属得知消息以后前去要人，我们当地大法弟子也积极地配合，并扩大范围多次在当地交流，详细地把那位大法弟子的实际情况和被抓捕后受迫害的严重情况 告诉了每一个来参加交流会的同修。2005年的9月份，他的家属前去要人。我们当地有40多名大法弟子到监狱附近近距离发正念，更多的大法弟子也三三两两自发地到一起发正念，清除邪恶，加持狱中的同修。当他的家属在监狱门前看到有许多大法弟子背对监狱立掌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壮观场面时，当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紧紧拉着大法弟子的手说，今天我才开始真正了解大法弟子。那一天，邪恶虽然没有马上放人，但邪恶的气焰已大大的收敛。那位被迫害很严重的大法弟子的家人也开始了解了大法的真相。在这以后，当地有许多大法弟子自发的每天到监狱附近近距离发正念，其他有条件的大法弟子也每天都在家中整点清除邪恶因素。通过此事，我们认识到整体协调配合力量的巨大，同时我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我们搞协调的同修一定要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因为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意见时，很可能是我们在处理问题时用大法对照出现了偏差，而我们却还不自知。其实不管我们个人能力有多强，在大法中做了多少工作，每个人的视野对法的认识也是很有限的，不是更多的同修走不出来，而往往是我们做协调工作的同修没有做好。如果对每件正实法的事，我们都能够耐心细致地和同修沟通，使他们详细了解每件事情的因由，那么大家都会在自己的环境中正念加持每件大法的事情。我认为作为协调人，不是自己拿出一个想法大家都跟着做，不是协调大家去做一件事情，而是协调大家怎么样学好法，自己和大家共同在法上提高认识，形成一个真正的修炼环境，并且在各自的环境中走出自己的正实法之路。其实不管我们现在做什么，都应该摆正基点，一切以正实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为根本目的，一切不利于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因素都应该及时纠正，去掉正实自我的心，配合整体圆融大法。
各位同修，现在正在与您分享的是在做协调中修去正实自我之心，圆融大法这篇交流稿的下半部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在正实法中的神奇和一切智慧都来源于大法，我们只要有救人的愿望，师父就会给我们安排好所需要的一切。但我理解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要有对大法的坚定正念，我们要时刻有救度众生的愿望。2005年5月份，邪恶开始在我们市办洗脑班。一天晚上10点多钟，突然有一位同修告诉我们，有三位同修被抓到了洗脑班，当时只是知道这么一点消息。第二天早上4点多钟，我和另外两位同修前去寻找洗脑班的具体地点，费了很多周折也没有找到。当时我有些犹豫，是回去还是继续找。这时我开始求师父，大法弟子不能被邪恶关押，我们要营救同修，还要通过这件事情救度世人。不一会儿，有一个开摩托的司机主动上前打招呼，并领我们到了洗脑班的具体地点。我们也知道了洗脑班的基本情况。接着我和另外两名大法弟子用公用电话立即给提供洗脑班场所的某厂长打电话，从中获知了参与此次洗脑班迫害的元凶以及恶人和相关的电话，之后把得到的所有详细资料三次上明慧网，在全世界曝光。在这期间，我们市的大法弟子共同发正念，还有的大法弟子连夜赶制出横幅，立即释放被无辜关押的大法弟子和揭露迫害的不干胶，在洗脑班的正门和周围悬挂张贴。还有的大法弟子连续10几天近距离的发正念，洗脑班里面坚定的大法弟子也绝食抵制迫害，国外大法弟子也积极的声援。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 在大法弟子整体的配合下，2005年6月份，邪恶原定办两个月的洗脑班，十多天后被迫解体。2005年7月，当地国安恶警多人把一大法弟子的家团团的围住，预谋绑架他。他坚决抵制，并向周围人讲真相。当地大法弟子得知这一消息后，先是告诉更多的同修正念加持，还有的同修赶到他家附近发正念。我听到这一消息后，首先有一念，大法弟子绝不允许邪恶无理迫害，请师父加持，我们要救出被邪恶围困的同修。接着，我和几名大法弟子到了那位同修家的附近，经过短暂的交流，最后达成了共识，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定要营救同修出来。后来，那位被邪恶围困的大法弟子在大家的帮助下正念走脱。2005年8月，当我们从明慧网上看到一个过去做得很好的地区，有多人被邪恶绑架，在一段时间内没有看到相关报道和当地真相。我想，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有责任互相帮助，共同做好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工作。我又一次开始求师父，同时产生了要到那一地区去和他们交流的愿望。几天以后，我和其他同修就顺利地到了那里，并且见到几位当地主要协调人。经过交流，我们认识到了整体配合在当前正实法中的重要意义，互相都有了很大的促进和提高。我们发现，无论个人提高还是整体上的升华，这一切都源自于大法。因为师父说过，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我们时刻按着大法、正法的要求去做的时候，大法的神奇、整体的威力无处不在。其实，作为每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者，也都知道应该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但为什么不能时时精进，持之以恒地时刻保持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呢？很多遭受过严重迫害、失去人身自由的同修都有切身的感受。在邪恶的环境中，大家都非常清醒地知道，如果不能够时刻用法来坚定正念，就会被邪恶毁掉。所以我们有过亲身经历的人都知道，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中，抓紧一切时间创造机会学法、背法、发正念。但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定的环境下，就容易放松自己的正念，这时常人中的名利情和各种求安逸的心也就会乘虚而入，消磨我们的修炼意志，而来自于这些方面的干扰和迫害，我们却不容易察觉到。我也是在这样的状态中不断地突破自己，精进时学法、发正念、讲清真相，向内找都做得很好，正实法的心态也非常纯净，与同修之间的关系也融洽，周围的环境也好。可是懈怠时各种矛盾就突出了，学法不静心，发正念走神，讲真相流于形式。怎么样能够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超脱出来，不断的精进，可能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多次看了师父的最近讲法，我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正法修炼已经走过了六年多，每个大法弟子都逐渐在法上成熟，由初期的执着正法时间结束，执着圆满，渐渐地真正明白了正法时机大法弟子的责任。但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每天按部就班地做着正实法的事，慢慢地有时甚至淡化了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其实我们都知道，世间上的每一个人可能都对应着庞大的天体，他们从古到今都在期盼大法弟子的救度，可我们有时却没有了那种这一刻值千金值万金的紧迫感，因为我们身在人中，然而人中的一切都可能使我们执着，任何一颗人心都可能是一根拴住我们不能前行的缆绳。师父在评注文章《走正路》中告诉我们，你们才是历史这个时期的主角，当前无论邪恶还是正神都是为你们存在的。只有当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在法中不断提高认识，主动同化大法， 把众生的能否得度时刻装在心中，才能促使我们在修炼中不断的勇猛精进，才能真正救度更多的世人。师父的宏愿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理解，但我们却真切地体会到了师尊的无量慈悲。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的每一步前行，都融入了师父的巨大的承受和付出。如果没有师父和大法，我们怎么能成为一个令众神都羡慕的全宇宙第一称号大法徒？师父和大法给予了我们未来至高无上的荣耀，同时也给予了我们未来最美好的一切。如果做不好，没有承担起自己的全部责任，那将是未来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我理解，师父心里想的是救度全宇宙的众生，同时不落下来人世间的每一个弟子。作为师父的弟子，只有时刻遵循师尊的教诲，和我们身边所有的同修共同在法上提高，互相提醒，互相帮助，互相的协调，同时在这其中不断地修正自己。在这个圆融不破的整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大法中精进，并在自己的环境中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协调一致，救度更多的有缘人。以上文章是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在做协调中修去正实自我之心，圆融大法的下半部分。
同化大法正念正行，作者西北地区大法弟子。我是96年有缘得法的，得法至今身心各个方面的受益太多，让人无从说起。正当我感悟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将是邪恶流氓集团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开始了一场惨无人道的血腥镇压，使众多修炼者经受了史无前例的邪恶迫害，有的致伤致残，有的经受残酷的迫害后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面对这场历经6年多时间的邪恶迫害，我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能够在正法最后时期救度世人，是与伟大师尊宏大的慈悲呵护和无边法理的指导分不开的，也与广大同修互相交流帮助分不开的，这是我用生命都无法报答的。先将我个人的修炼情况与广大同修交流。一，只有重视学法才能加强正念，使邪恶无从下手。由于我去北京上访讲真相讨公道，邪恶将我关押到看守所进行多方面迫害，和我被关押在一起的同修们人人都以真善忍为准则，时时修心性，按师父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我们的一言一行慢慢地感动了看守所的警察们，使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是一群非常好的人，环境开创的相对来说还算宽松一些。平时背法多的同修就抄师父经文给我们传看，外面同修将转法轮给我们送进来传看，保证了那一时期特殊环境的学法，学法有了保证，正念也足一些。现610邪恶之徒使用多种流氓手段让我们写保证，过程中我们虽然有漏洞，但最终邪恶还是没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其中有一个邪恶之徒说，我们对你没办法，有治你的地方，刚过几天就将我们几个非法劳教1年。由于当时正念不强，被邪恶之徒最后还是送进了甘肃省平安台劳教所这个黑窝进行迫害。刚进劳教所，那些恶警就以各种手段威逼迫害。由于在看守所关押期间保证了学法，我内心显得比较平静。当天把我和吸毒犯及被所谓转化的人关押到一块儿，开始由吸毒犯凶恶地吓唬我，让我写保证。我当时心里没有怕邪恶，邪恶之徒也就没有动手，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后骂着退回去了。那时我也不知道是正念在起作用。 晚上恶警中队长走进监室，威逼几个转化学员，冲着我念他们早已写好的三书。在那充满邪恶的气势面前，恶警最后让我站起来表态，我就讲述我修炼大法后如何受益的亲身感受。还没等我说完，恶警中队长就大叫一声冲出监狱，气急败坏地逃走了。第二天，两个在迫害压力面前违心写了三书的同修说我了不起，这里是不允许我们说真话的。我当时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对师父和大法的真信这一念，使我说出了自己心里的实话。紧接着，恶警背地里只是彻底背离大法的一个邪悟者，给我灌输无耻谎言，一步逼一步毒害我。面对邪悟者的恶毒攻击，我当时不停地背着法，他说的一句也没听进去，这样攻击了三个晚上也无济于事，最后他们以失败而告终。后又从其他队调来几个邪悟的人给我帮教，我向他们谈了我个人对大法坚定的立场和观点，向他们讲述背离大法是错误的选择等道理后，他们也就罢休了。再后来，邪恶就让每个月不写三书的大法弟子延长劳教期限，以晚上不让睡觉，白天高强度劳动，肉体上进行残酷折磨等手段迫害。每次关键时刻我都以背经文抵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正如师父所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我就这样一关关走过来。二，我讲真相的亲身经历。由于受迫害比较严重，刚开始出来讲真相时怕现在作怪，怕被抓进监狱继续受迫害，面对面讲也是选择性的去讲，由于怕心，讲出的话能量不大，救度众生效果很差。开始发放真相资料时不敢大量去做，每次只能发放五六份或十多份真相资料。随着不断学习师父新经文，意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历史责任是重大的，面对面讲真相正念也足了，对所有接触过的警察我也敢讲真相救度他们，怕心也就越来越消失了。慢慢的，可以每次发放上百份真相资料，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可以自然地放真相光盘给他们看，这样使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单位里绝大部分的人都明白了真相，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慢慢的都主动抵制邪恶。随着救度世人时间的紧迫，尤其师父发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之后，对我触动很大，能够在临近几个村白天发放真相资料，数量虽然不多，但我也觉得对心性是一种提高。我的感受是开始做比较难一些，主要是怕心和人的不好的观念起负面作用，符合了旧势力安排，阻碍了自己修成的那一面起正面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救度更多世人。只要长期保持学法，发正念，破除人的各种不好的观念，讲真相的事就会越做心越正，正念越来越强，效果越好，慢慢就会形成一种良性修炼状态。师父在《红银二怕杀》中讲，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炸烂鬼，神在世正实法。只要我们以法衡量自己，修正自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三，整体配合是我们走好最后路的关键。本地区自2002年以后，同修们重视整体配合发正念讲真相，加之正法弘誓急速推进清除邪恶，使这一地区环境变化很大。例如我家庭环境以前很不好，我父亲对我学法练功干扰很大，甚至经常诽谤大法，经过我本人面对面发正念，清除他身后破坏大法的邪恶因素，和周围同修经过讲真相，再以修炼人的正面态度感化，使他重新变了一个人，现在还可以对别人说法轮大法好，大大的改善了家庭修炼环境。每当哪里出现干扰时，我们就通知大家整体配合发正念，在正实法救度世人的过程中，有几次磨难都化险为夷。但是近几个月，我个人觉得同修们整体配合上放松了， 在一块学法交流发正念的次数也减少了，少数同修包括我个人出现了消极状态，加之个人心性修炼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常人的执着心又不知不觉地冒出来了。最近让邪恶黑手烂鬼和邪灵抓住了有漏洞的空子，在身体上干扰我发正念，讲真相，咳嗽不止。十一前后，邪恶之徒又对我们进行干扰，找到单位或同修家里，强迫性的按手印、要照片，进行威逼恐吓等干扰。正在这关键时刻，慈悲伟大的师父发表了新经文《越罪后越精进》，对我触动很大，我将尽快提高心性，去掉执着心，在最后有限的时间内做好师父要求我们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整体配合好，缩小差距，跟上正法进程，珍惜以前走过的路，走好以后的每一步。层次有限，望同修慈悲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